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我来读。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阿们。古代城市大多被城墙所环绕，因此征服一个城市的最佳策略是包围环绕这个城市的城墙。一旦城墙被围困，城内便无法再有物资进出。长时间的围困导致城内的人们饿死，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巴比伦帝国攻破南犹大首都耶路撒冷的时候，围困了耶路撒冷长达一年六个月。粮食短缺，使得人们无法再坚持下去。犹大的最后一个国王西底家在夜里偷偷逃跑，最终被抓住，双眼被弯曲，并被锁在锁链里，带到巴比伦，最后经历了悲惨的命运。我们从2023年秋季学期开始，在教区圣经学习当中分享了列王记下的内容，其中第五章到第七章是关于北以色列和亚兰叙利亚之间的事情，第五章是关于亚兰将军乃曼得了麻风病，按照先知以利沙的话，要在约旦河里洗七次就可以被治愈的事情。而第六、第七章讲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兰两次进攻北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的事情。当亚兰第二次进攻的时候，情况如下：亚兰军队围困了以色列北以色列王国的首都撒玛利亚，因此生活必需品包括食物都无法进出，物价自然上涨。一批驴头的价格达到了80舍克勒，一个舍克勒相当于当时一般工人4天的工资，因此一批驴头的价格相当于一个工人1年的工资。家畜的头部是可食用的部分最少，而且最不方便的部分，尽管如此价格却如此昂贵。而两升鸽子粪的价格大约相当于5舍克勒，也就是一个工人20天的工资。鸽子粪这个词只出现在这里，因此无法确切知道其确切的含义，但毫无疑问是一种不起眼的植物，这清楚地展示了撒玛利亚城内的情况有多么惨淡。然而在撒玛利亚城内，除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物价之外，还发生了更加悲惨和荒谬的情况。以色列国王经过城墙的时候，看到两个妇女争吵不休，其中一个妇女看见国王后哭诉说：主啊， 我王啊，求你帮助。那个女人说，几天前这个女人对我说，将你的孩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于是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第二天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自己的儿子藏起来了。听到这话，国王感到非常震惊，撕裂了自己的衣服。撕裂衣服是表达极度悲伤的方式。这件撒玛利亚城内两个妇人的事件，是连母性爱都丧失了的事情，是以任何方式都无法解决的审判。撒玛利亚城内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如此。耶利米哀歌四章十节说，悲哀的妇人，慈悲的妇人，将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耶利米哀歌是由耶利米先知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帝国围困撒玛利亚，围困耶路撒冷一年六个月后，城市被摧毁时，用眼泪写成的挽歌，是一首悲伤的歌曲。如果慈悲的女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手煮儿子吃，那么无情的女人和残忍的丈夫就更不必说了。耶路撒冷城内的情况是非常悲惨的。在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在那里的神的百姓没有遵守神的话语，随着偶像和世俗的价值观，他们没有活出神的生命，而是背离了神。同时，这种情况的发展是神发出了恳切的呼吁，希望人们不要只看到那个境况而陷入其中，是要抬头仰望神，归向神的呼声。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提醒着我们，他希望不要重复发生在撒玛利亚城和耶路撒冷城发生的事情。比拉多总督通过两次审问，确认了耶稣没有罪过值得被判死刑，但是受到了宗教领袖和犹太人群众的压力。实际上，他为了维护自己总督的地位，最终还是判决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于是耶稣受着鞭打，背着十字架走向刑场。因为经历了五次审判和酷刑，耶稣已经无法再继续背着十字架。于是罗马士兵强迫从古利奈来的西门代替耶稣背负十字架。在耶稣基督走向刑场的路上，有许多人跟随着。今天的经文27节，新译本经文是这样的，一大群人跟在后面，其中也有不少妇人，他们为耶稣伤心痛哭。西门来自古利奈地区，他代替耶稣背着十字架，许多人跟随在他后面。这些人可以分成两个群体，一个是民众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是耶路撒冷居民和来朝见庆祝逾越节的人，他们对耶稣的最后经历感到好奇，因此跟随着他。另一个群体是妇女群体，他们公开悲伤地跟随耶稣，击打自己的胸膛痛哭。 当时的犹太社会是以成人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因此在数人数的时候通常不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据说摩西引导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年龄在20岁以上的有603550人，这个数字不包括妇女和儿童，也没有包括许多其他部族的人。这是当时表示人口数量的一种方式。然而正如我们所熟悉的，当耶稣行了5饼2鱼神迹的时候，关于喂饱的人群，马太是这样描述的：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马太福音是马太为了向犹太人介绍耶稣是何等的人而记录的，因此除妇女和孩子外的说法是多余的，是不必要的，然而也是不应该记录的。然而马太特意记录下来，是为了强调耶稣行神迹的人群中不仅有男性，还有妇女和孩子。今天的经文中第27节提到跟随耶稣的人不仅有百姓，指犹太男性，还有妇女，特别强调他们悲伤的击打胸膛而跟随在后面，这是强调有妇女们在场的事实。这些妇人们哭泣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耶稣。他们哭泣得很大声，甚至用拳头击打的胸膛，然而耶稣却如此说。28节，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希腊语和我们的语言当中有几个对应于眼泪和哭泣的词语。耶稣在拿撒勒的坟墓前看到玛利亚、马大和一些不相信永生的人，他们只专注于肉体的死亡而哭泣，感到心灵上的痛苦和悲伤。当时的哭泣在希腊语当中是 takleo， 意思是无声的流泪，心如刀绞，想说的话很多，但不知从何说起，又应该如何表达，只能无声的流泪。这个词让我们想起那个情景，在汉字当中相当于泪。在希伯来书第5章中，描述了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情境，当时他大声哀嚎，流泪祷告。这个哀嚎在希腊语中是克拉祖，意思是用石头击打地面，用拳头击打地面并流泪，在汉字中对应的是涕。在圣经中克拉祖大多翻译成大声呼喊，而今天的经文第28节中的哭泣，希腊语中的词语大多是克拉友，意思是发出声音的哭泣，在汉字中对应的词是泣。尤其克拉友是在涉及死亡的时候流的眼泪，我们理解在亲人或爱人死亡的时候所流的眼泪。现在的女人们正对着耶稣流泪，然而耶稣对哭泣的女人们说： 不要为我哭泣，倒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泣。耶稣这番话与他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时看到耶路撒冷城所说的话有关。路加福音19:41-42，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个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情，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耶稣骑着驴驹朝耶路撒冷而去，他的模样十分不起眼，似乎有些滑稽可笑，有些像一出喜剧，但人们却高声喊着说：“何善哪，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哪。”他们的呼喊之声如此之大，以至于大地都震动了。虽然以色列人热情洋溢的欢呼，但耶稣没有向他们挥手致意或表达感谢，而是注视着耶路撒冷而哭泣。他流的眼泪不是只有一点，而是发出声音的痛哭。耶稣想到了耶路撒冷将会陷入何等凄惨的境地，因此他哭泣了。这种情景如何今天经文清楚地描述？29-31，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以色列人认为子女是神祝福的明确证据，因此如果已婚夫妇没有孩子，人们会认为这是神抛弃了他们，或者因为他们得罪了神。在四世时代末期，有一个名叫以利加拿的虔诚的男子，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另一个是毕尼拿，而毕尼拿有子女，而哈拿却没有。由于成为一个丈夫的两个妻子，哈拿认为他不能生育是自己的问题。毕尼拿对于哈拿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并藐视他。哈拿因此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以至于除了哭泣之外，她什么都无法吃。尽管丈夫以利加拿安慰她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但安慰并没有起到作用。更甚的事情也发生了，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神应许他将来就成为一个很大的民族，于是亚伯拉罕离开了。然而当他们到达迦南地已经10年，亚伯拉罕已经85岁，撒拉75岁的时候，他们仍然没有子女。因此撒拉将自己的婢女夏甲给丈夫亚伯拉罕为妾。创世纪16:4，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夏甲怀孕后对主人撒拉瞧不起，且态度傲慢。怀孕是 似乎是替交换了仆人和主人的一个地位一样的存在。可见怀孕在当时的时代是占据着多么大的重要的地位。然而耶稣不是说怀孕的人有福了，而是说不能怀孕的人有福了，甚至比生育的人更有福。也就是说，怀孕的婴儿在母胎中死去，这样的人更有福。更进一步的说，即使怀孕并生产了孩子，但不能哺乳孩子的人比能哺乳的人更有福。他似乎用夸张的手法来表达这种说法，好像是一个比喻。耶稣这番话大约是在表达非常恶的情况。耶稣的这番话在40年后得到了实现。主后66年，罗马帝国的将军提多将军率领超过10万军队进攻了耶路撒冷。这就是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又称之为犹太独立战争。当时正是逾越节，耶路撒冷挤满了居民和朝圣者。提多将军仅用了3天，就在耶路撒冷周围筑起了土墙，大多数人都无法逃脱，被困在里面。罗马帝国的士兵围困了耶路撒冷长达4年之久。被围困的人们大多数都饿死了。当罗马士兵毁坏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孕妇被剖腹取出婴儿扔在地上，超过100万的人丧生，接近10万人成为俘虏。这是由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所记载的。耶路撒冷是神亲自选定的城市，神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并在这里不仅建立了圣殿，并通过许多祭司和先知传达了他的旨意。神之所以如此热爱耶路撒冷，不仅仅是因为耶路撒冷本身和圣殿建筑，而是因为那里的人，那些被应许接纳为神百姓的人，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人，然而如今却没有人正确思考耶路撒冷将会如何，也没有人因为没有正确服侍神而害怕神的审判而哭泣。这个故事讲的是耶路撒冷的毁灭，也是最后面对耶稣基督最后要面对的事情。耶稣基督为什么遭受如此残酷的刑罚而受折磨？为什么只能在十字架上受辱死亡的人，不知道这一些的人，当他们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将会遭受永远的死亡？这样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那个时候，甚至要求三崩塌压死自己，也无法躲避这样的事情。28节，我再来读。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耶稣对于他自己悲惨的走向十字架，对那些因耶稣背负十字架感到痛哭的人，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因我而哭泣，而是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子女而哭泣。耶稣这样说话的对象是耶路撒冷的女子。耶稣是以色列北方加利利的出身，当时加利利是农业和渔业的中心，而耶路撒冷则是政治、经济、宗教、教育和文化的中心。因此，耶路撒冷的女性可以说比加利利的女人更精明、有教养，并且有信仰。换成现在，就好比是首尔的基督教女性、首都圈的基督教女性。这正是在对我们说，为了你和你的孩子要哭泣。基督徒和教会的最大使命是帮助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与基督相遇，并帮助那些已经认识主的人更效法主。所以要在破碎的世俗价值观泛滥的世上耕耘神的国。这项工作要从家庭开始。对于孩子的信仰，首要的责任就在于家庭。孩子出生后所遇到的第一个世界是父母，第一个老师是父母，第一个分享交流的朋友也是父母。所以通过父母学习真理并认识神，因此孩子越小就越要努力地教导有关信仰和神。随着孩子的成长，就更加恳切地祷告。当耶稣走向十字架时，有许多人跟随在后面。那些人中有很多男性，即便如此，耶稣并没有对耶路撒冷的男人说话，而是对耶路撒冷的女人说话。这可能是因为在信仰和祷告方面，女性比男性更为超前。因此，对用信仰来建立家庭，以及培养孩子成为信徒，女性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箴言十四章一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欲望妇人亲手拆毁。记录箴言的作者是所罗门，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位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的国王。他统治着以色列历史上最广阔的领土，并且从许多国家得到了进贡。此外，他也拥有神赋予的非凡的智慧。然而，所罗门王并没有说建立家庭的意义，也没有说通过经济和军事势力来建立国家的意义。然后他也没有说一个男人充分的可以建立家庭，然而他却说女人可以建立家庭，也可以摧毁家庭。今天是感恩节，感谢神在过去的一年里施予我们的恩典。当时以色列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同时耶稣基督在结束了三年的施工生涯，准备接受十字架刑罚。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但是耶稣基督必须在十字架上代赎而死，才能给我们永生。而如果我们成为正如耶稣所说，如果我们能够为自己、为子女 或为他人而祷告，那没有比这更值得感恩的了。正如上周我们提到的，来自古利奈的西门，在耶稣基督受十字架刑罚的那一天，他可能认为那天是他命运不利的一天吧。但当他意识到他是代替耶稣基督承担十字架的主角，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赐予永生给他和其他人的时候，那天并不是命运不吉的一天，而是永恒的祝福恩典的一天。能够领悟到这一点有多美好，这样真正对神的感恩是从永恒神的视角来看，也是从我们这个世上最终终结的视角来看待。这不仅仅是关于过去的事情，也适用于当前的情况。即使眼下的处境看起来很糟糕，充满绝望，但万事都互相效力成就美好的神，从神的角度来看，那么如果认识到神与我们看起来很糟糕的我们同在，那么我们完全会心有感恩。甚至看起来所有的情况看起来很惨淡，我们也可以像哈巴谷先知一样告白。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十八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感觉今年的计划似乎并没有按预期实现，预期的结果却没有得到。面对高利率、高物价的经济压力，我们如何能够说出如此的告白呢？如果只是从世俗的观点或自我为中心来看，就无法说出这样的告白。即使说出了，那么这个告白也只不过是空谈而已。只有当我们从神的角度，从胜过世界的主耶稣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处的环境时，才能够发出真正的告白。就像来自古利奈的西门，即使勉强的背起十字架，却因此使他的家庭当中有了神的救恩，这样的神奇的事情发生。当我们觉得当前的境况无处可靠，没有完全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是神恩典的时刻。我们所信的主，真心的相信我们所信的主已经战胜了世界吗？然后如果我们与主同在，与主同行，那么你相信他能让我们得胜吗？如果是这样，我们要以主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家庭和生活。那么从那时起，哈巴谷先知的告白将成为我们内心深处真诚的告白。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在这个时代当中的古利奈西门，并成为为自己和他人祷告哭泣的真正的主的门徒，名副其实的主的门徒。那时我们的一年十二个月、五十二周、三百六十五天将成为感恩的一天、感恩的主日、感恩的一个月、感恩的一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 如果从当时古利奈西门代替耶稣背负十字架的立场来看，那一天无疑是冤枉的，是他非常想避开的那一天。那一天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倒霉的日子，但是如果从神恩典的角度来看，那事件就是神在众多人当中拣选他的恩典，对于想要逃避的自己给了神的怜悯，那一天就成了他永恒的蒙福之日，祝福的蒙神祝福的一天。此外，看待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场景常被认为只有悲伤和痛苦，然而从神的观点来看却是有生命的事件。而且正如耶稣所说，如果成为一个能为自己和家人、为他人哭泣、为他人祷告的人，我们就不会忘记成为自己、成为家庭和社会奠定基础的人。天父，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自己是追随主耶稣的门徒，是效法主的基督徒。因此求神不要再让我们仅仅从世俗的角度看待生活，只顾自己，与世人怀有感恩的条件毫无差别的态度，不再过没有信心的生活，凭着眼睛所看到的一喜一悲。求神让我们从战胜世界的主耶稣的观点来看待一切。2023年这一年里，即使没有按照我的计划实现，没有结出该结出的果子，由于不佳的经济状况，钱包里面也没有什么，但因此更加信任主，我们对此心存感激。求神让我们像哈巴谷先知一样因着神而感恩，如此让我们一整年当中的每一天都成为感恩的一日子，不仅仅只是今天，让我们365天都是感恩的日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